福。人死有三种情况，一是功德耗尽而寿量未完，二是功德未尽但寿量已完，最后一种是功德与寿量皆耗尽而终。所以延寿的最稳当方法是长期在增长福德及寿量这两方面同时好好修持，同时要善用生命，在有生之年勤做善业，多修佛法。主题摘要：日常法师曾说起个公案，有一个修行人，因为他修行有了成就了，所以他得到了感应。那个时候，这个感应当中，不晓得护法还是谁告诉他说，还是他这个老师，不信啊，你虽然很用功的修行，但是对不起，你的寿命快尽了，这样你还有多少？还有一斗余粮。告诉他还有一斗余粮，要我们现在的一斗，一斗多少啊？米就是十几斤米了，只有如此啊。他听见了起了大恐怖，所以他每天吃饭的时候吃些什么，就拿那个手掌就摆在那个容器上面，这么一按，沾几粒米拿出来摆在水里面泡一泡，烧好了以后喝进去，就是这样拼命的努力。结果修了一年多，他大彻大悟了，米还没吃完，命还没尽。你们仔细的去看经论上说，太多地方都是这个福可以换成寿，反过来寿可以折成福。佛法说人的寿命长短取决于两大因素，第一是福德，第二是寿量，在二者其一开始衰落耗尽时，我们可以透过相应的修持令其增长，从而延长生命，争取更多的修持机会及时间。我们现在社会注重讲营养，其实营养不是寿命增上的关键，因果才是关键。平常为什么要对修行人说我们不要浪费，针对福尽而死这条死缘，有必要展开破除现代的邪见，树立起惜福的观念，不能随顺凡夫人的邪说，这些邪说不符合正量，在任何取舍上唯一应遵循因果规律。有人说，我自己赚的钱我自己花，不把钱花光享受不是白赚钱了吗？我们可以通过比喻来思考，比如一个农民对着粮仓想，这是我自己种的粮食，当然应享受，不把它吃完不是白辛苦一年吗？这显然是愚人自绝后路的做法，不为明年留下种子，最后只会饿死而已。可见不顾及后果的过分享受，将会耗尽福报，给自己的未来和后世带来无量的痛苦。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则公案。明朝正德三年出现了大旱灾，炼塘地方因为有水库而得以避免。第二年又出现大水灾，也以堤坝高而没有遭灾。临近的几个乡连续好几年没有收成，唯独炼塘地方接连丰收，而他们成形式得到了官府的两次免粮。于是这些村里人廉价买进了各乡的产业，生活变得非常富有。从此之后，该地朴素的风气荡然无存，奢靡成风。当时乡民陈良模对他的叔兄说，我们村子会有奇祸发生。叔兄问他是什么原因，他答，无福消受罢了。不久果然全村发生了大瘟疫，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先儒焦旦元说，人生衣食财禄皆有定数，当留有余不尽之意，故节约不贪则可延寿，奢侈过求受尽则终。未见暴敛之人得好手也。人的福报有限，能节约不贪着就可以延寿，如果过分奢侈，福报享尽了，必然福尽而死。有人说，人生在世应当好好享受，必须拥有豪宅名车、高档电器等，如果没有这些物质享受，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应当辨别哪些是生活的所需，哪些与生活毫无关系。身为欲界人类，虽然不能缺少衣食卧具，但是普通的饮食衣服就足以保证生存。身高不到2米，也用不了多大的空间。除此之外的物品都只是虚假的摆设而已。动物也知道寻求饮食、洞穴和配偶。如果生命的意义只有这一点儿，那就和动物没有差别。如果把一切精力都用于追求生活享受，这样造作非福也，则连动物也不如。人生的意义在于能承办自利利他的大义，不能少欲知足，就无法集中精力投入于修行，这样就不能承办大义，只是浪费生命而已。不但自己惜福，还要教育子女、学生惜福，为他们而惜福。袁了凡居士的妻子是一位善女人。有一年冬天，她给儿子做棉衣，家里本来有丝棉，她把丝棉卖掉，换成棉絮。了凡先生问她，家里有丝棉，为什么要换成棉絮？她说，丝棉太贵，卖了可以把钱送给别人，反正用棉絮也一样可以保暖。了凡先生听了很高兴，因为这样做就不愁孩子将来没有福。再来看反面例子，古时候有户妇人在孩子满月时请客大摆酒席，杀了许多生命。之前有位算命先生给孩子算命，说孩子一生的命运如何如何好，可是孩子活到2岁半就死了。妇人埋怨算命先生，本来以为他算命很准，为什么这次没有算对？后来遇到一位有道高僧，高僧说他折福太深，福尽而死。 再看现代的青少年，从小就知道享乐，乱花父母的血汗钱，衣服、鞋子、用具都要用名牌，每个月几百几千块的零花钱像流水一样用。家长也认为现在时代不同了，宁可自己苦一点，也不能让孩子没面子。他不知道，孩子从小养成骄奢的习惯后，由骄奢必然多欲，多欲则无德。长大之后，不是成为贪官，就是成为匪类、花花公子、寄生虫，百无一用。从结果来看，这不是爱护子女，而是毁掉子女。因此，从小要教孩子惜福培福。我们都是大乘修行者，应当念念关怀众生的苦难，想到自己享福的同时，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连饭都吃不上。为什么不能省下自己的福报，施给诸母有情呢？以下是惜福舍福的事例。宋朝的范仲淹，读书时心中念念想着救济他人，后来他做了宰相，把自己的俸禄全都拿出来购置一田，赡养一个家族几百户的贫寒之家。他的几个儿子请求他买一所园宅，他说，京城里的大官园林很多，主人也不能经常去游园，谁会不准我去游他们的园林？何必要自己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仲淹晚年把自己的住宅改为天平寺，用来兴崇三宝。他的几位公子共用一件好的衣服，外出时轮流穿着。范仲淹出将入相数十年，所得俸禄全都用来布施周济别人，所以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而他的四个儿子都做到公卿的官位，个个能继承父志，舍财救济他人，因此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某年旧历十一月，天气正冷的时候，苏州城有位大绅士带着工匠到印光大师的官房装置洋火炉，印光大师坚决不肯接受。大师说，人生不可享受过分，要是自己没有德，空去享用，那就是折福。这位大绅士非常诚恳，再三请求必须供养，弟子也从旁边劝请。印光大师说，安在外面的客厅里吧，那里时常来人，让大家一起暖和，外间的空气暖了，这间的空气也会变暖。学成法师曾总结了学佛修行去寺院等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做不好的话最容易漏掉福报。一，不爱惜常住物。寺院的东西都是常住物，如果供养功德很大，如果损坏那过失也很大，会损失很多福报。以前有一位大德教诫我，在寺院里停留，无论如何不要亏待常住。比如吃一顿饭可以留下十块钱或五块钱，如果没钱就扫扫地干点活。他这样告诉我是为了我不损失福报。因为我们有时候很无知，寺院免费提供吃住，这虽然谈不上犯偷盗，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供养的意识，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会损福。如果多做供养， 增长一些福报，何乐而不为呢？沾常住的一点小便宜，最后倒了大霉，得不偿失。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让大家吃完饭就交钱。刚才说了，供养有三方面，比如做义工、城市三宝就可以受用。我说这些的主要意思是，大家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和知见，就是我们来三宝地应该培福而不是损福。二，观过。大家都是欢欢喜喜来培福报，但难免会遇到一些境界，很容易观过。观过也没什么，问题是一观过就容易动嗔心。嗔心很可怕，一嗔能损毁千劫所积善。我们花了几万年所修的供养福报，一发脾气就烧光了。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嗔心主要来源于观过，比如一只桶底下有个大洞就存不住水，嗔心就像这个大洞，把福德都漏掉了。所以我们要善护自己的心，欢欢喜喜累积福德。三，回向。回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所积累的福报拿来做什么用？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希愿处是什么地方？有的人希求今生找到好工作，有的人希求来世得人天福报，有的人希求出离，这都可以。但是要做，要有作意，不是做完了什么都不管了。什么都不管就会随业流转，到处感果。有的人积累了福报，找到好工作，马上就跑走了，这不是我们学佛法的目的。我们学佛法最好的希愿是回向到成佛，回向到利益一切众生。其实有了高远的回向，底下这些小的希愿也都包括了。而且回向到大的方面，比如回向到建立教法、成佛、利益一切众生，回向到空性、法界，有个好处，就连嗔心都烧不着。所以我们每做完一次功德，都要很殷重的回向。现在有些人可能不了解怎么回向，那你就想你和释迦牟尼佛的回向一样，或者和师父的回向一样。我们透由善知识、佛菩萨的力量，把这点功德累积起来。这在经典里面都有教导的，比如说普贤菩萨发愿，大家希望自己也像普贤菩萨一样发愿。